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6年10月28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我是杨明，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主持这个小时的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联合国要求对空袭叙利亚学校进行战争罪调查；美国批评中国从朝鲜大量进口煤炭，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的制裁决议；中美学者表示美国下届政府需要重新审视其亚洲政策；台湾外长表示台湾与梵蒂冈的外交关系稳固，中国与梵蒂冈在宗教议题上要达成协议还有一大段的距离；美国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乘坐的飞机滑出跑道，但事故中无人受伤。以上主要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咱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叙利亚遭受的空袭。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星期四要求对叙利亚一所学校一天前遭遇空袭展开调查。那次空袭导致20多人丧生，其中绝大多数是儿童。潘基文秘书长通过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说，如果是故意的，此次空袭可能构成战争罪。英国前首相布朗也要求进行战争罪调查，他称此次袭击是过去2年中针对叙利亚学校发生的98起袭击事件中最恶劣的一起。根据叙利亚人权瞭望台所说，战机星期三对反政府武装控制的伊德利卜的一座村庄实施了6次空袭，其中包括一座学校的院落，造成6名教师和22名学生丧生。叙利亚人权瞭望台和白宫都表示，要么是叙利亚政府，要么是俄罗斯政府应当对袭击事件负责。但是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科纳申科夫表示，俄罗斯战机在事发时没有进入那座学校的上空。同时俄罗斯相关部门说，一架俄罗斯无人机拍摄的画面显示那处地点的被毁情况与空袭不符。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与朝鲜的双边贸易受到了各方的关注。美国官员最近批评中国从朝鲜大量进口煤炭的做法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的制裁决议，可能助长朝鲜发展核武器。最近又有报道说，中国向朝鲜出口燃料的数量大幅度的上升。下面是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据韩国媒体报道，中国今年9月份大幅增加了向朝鲜出口的燃油量。美国表示将继续与中方接触，并呼吁各方全面执行联合国安理会对朝鲜的制裁决议。关注朝鲜动态的韩国新闻网站 NK Pro 10月26号援引韩国贸易协会的数据说，中国9月向朝鲜出口了23000吨的汽油类燃料，总价为970万美元，这一总值是去年同期的近4倍。有关这一报道，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约翰·科比星期四说，
美国继续呼吁国际社会全面执行联合国安理会2270号决议，中国官员已经明确表明将执行这项决议，美方正在持续与中国和美国的盟友和伙伴进行对话，讨论如何限制朝鲜的核项目、弹道导弹项目和扩散项目。
朝鲜增加进口汽油类燃料可能是因为今年洪水后重建的需要，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海关代码产品分类将车用汽油和航空汽油归为一类，而联合国安理会今年4月通过的对朝制裁决议禁止成员国向朝鲜提供包括航空汽油在内的航空燃料。联合国决议说，基于人道主义需求的产品可以免于制裁，而美国官员最近多次表示，中国从朝鲜进口煤炭的做法是在滥用这一豁免，间接支持了朝鲜的核项目。另外，美国政府仍在极力解释国家情报高级官员最近对朝鲜核问题的悲观预测。美国国家情报总监詹姆斯·克拉珀星期二说，争取让朝鲜无核化的努力可能已经失败。对此，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约翰·科比星期四说，克拉珀的表述与美国政府的长期观点没有太大的分歧。 他说
我知道他提供了一个坦率的评估，这是他的工作。他是美国情报部门的负责人，他的工作就是要坦诚，要研究和评估威胁的状况。但这不意味着他是在批评、退让或是在改变我们的政策目标。我们的目标仍然是朝鲜半岛的无核化。
美国副国务卿布林肯10月29号将访问中国，美中之间如何进一步合作限制朝鲜核项目将会成为访问中的一项重要议题。美国之音叶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日本和韩国的高级官员星期四举行了会谈，他们一致认为需要加强努力使朝鲜放弃其核项目。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两天前，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公开表示，要求朝鲜放弃其核武器已经无望，但美日韩三国副外长级官员在东京则发出另一种信息。
现在の北朝鲜に関する
被朝鲜目前的安全风险已经进入一种新的威胁水平，我认为我们需要不同的措施给予适当的应对。
これに対する対応もこれまでとは異なる。
美国副国务卿布林肯则表示，美国对朝鲜核武装问题的政策立场没有变化。
Our policy has not changed.
我们的政策没有改变，我们不会接受北朝鲜成为一个核国家，我们不会接受北朝鲜拥有核武器，这是毫无疑义的。
Period.
韩国副外长林胜南则强调韩国和美国、日本在这个问题上的共同立场。
今天我们证实，我们共同认为北韩加强其核能力和导弹能力是对韩国、美国和日本的直接威胁。我们一致同意要在国际社会的密切合作下，努力通过有力的制裁和压力使北韩非核化。
本星期早些时候，美国国家情报总监詹姆斯·克拉珀在外交关系委员会上发表讲话说，使朝鲜同意放弃其核项目已经无望。他说，现在最好的希望是达成协议，使朝鲜的核能力封顶。截至目前，朝鲜政府一直抗拒服从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其核活动的一系列决议。今年朝鲜进行了2次地下核试验以及20多次导弹试验。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跟朝鲜的核能力相关的报道。随着朝鲜的核能力与导弹技术的不断提升，尤其是其可以装载核弹头的弹道导弹对美国本土构成的威胁，观察人士注意到，近来美国有关对朝鲜的核资产进行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的讨论急剧增加。不过，长期关注朝鲜核问题的分析人士认为，在美国2002年失去了对朝鲜进行军事打击的最佳时刻以来，对朝鲜动武面临着越来越多的障碍。下面是利亚的报道。
朝鲜的核武器与导弹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引起了美国及其亚洲盟友韩国与日本的严重关切。在美国面临朝鲜可能向他发射装载有核弹头的导弹这样迫在眉睫的威胁之际，最近几个星期，美国正在越来越多地考虑是否对朝鲜动用军事手段，对其核资产进行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这种讨论之多，让一些关注亚洲问题的观察人士都感到有些吃惊。《纽约时报》长期跟踪朝鲜问题的国家安全事务记者戴维·桑格在华盛顿的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的一个研讨会上表示，考虑对朝鲜进行军事打击并不是最近才出现的。
War plan gaming has been done about the Korean Peninsula from 1953 to the modern day.
他说，从1953年到现在，对朝鲜半岛进行的沙盘推演可能比这个地球上的任何其他地方都要多。的确，在克林顿总统任内担任国防部长的佩里以及当时的助理国防部长卡特2006年7月8日在《时代》杂志上公开撰文，呼吁美国当局对朝鲜放在发射台上即将发射的弹道导弹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在此几天前，朝鲜进行了大浦洞 二号导弹的试射，但是失败了。这种导弹可能装载打到美国领土的核弹头。当时分别在斯坦福大学和哈佛大学任教的佩里和卡特表示，尽管朝鲜这次导弹试射失败了，但是进行试射的目的是为了进一步完善他们的导弹技术，即使是失败了的试射也可能给他们提供关键的数据。更重要的是，朝鲜进行这种试射的象征性意义，即朝鲜再次跨越了美国及其盟友给他划设的红线。在他们看来，除非美国认真对待朝鲜核项目所构成的威胁，采取军事行动，否则无法阻止朝鲜获得核武器的野心。佩里当时估计，对朝鲜采取军事打击可能带来100万人员伤亡以及1000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一般认为，现在发起这样一场战争的代价只会更高。桑格说，即使是佩里也会认为他当时主张的那种先发制人的打击行动在目前是不可行的。
We lost our moment in the winter of 2002.
他说，在2002年的冬天以及2003年年初的几个月，当朝鲜人把燃料棒从一个冷却池里取出来并把它们制成核武器的时候，我们失去了进行军事打击的时刻，我们搞不清楚他们的去向了。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的副总裁兼国际安全研究的负责人利特奥克也认为，即使只是考虑军事方面的可行性，现在对朝鲜动武也比以前更为困难。
We don't have a target in North Korea right now because they separated the plutonium, removed it to sites at least not.
他说，我们现在在朝鲜没有打击的目标，因为他们把布分开了，把他们运到至少在公开领域大家都不知道的地方。我猜测，即使是政治圈内的人也不确定他们的去向，因此打击目标是一个问题。在这位朝鲜问题的权威人士看来，这种先发制人的打击还有政治上的问题，即没有哪一位美国总统会做出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的决定，因为这样做会导致朝鲜半岛出现一场全面战争。纽约时报的资深记者桑格也认为，如果使首尔不失守是最大的难题。
Today, the difficulty is that while there's no doubt that one would win that war in the first four or five days or week, you'd probably lose Seoul in the first 20.
他说，今天的困难在于，毫无疑问的是，美国会在发动战争后的四五天内，甚至一个星期之内赢得这场战争，但首尔可能在战争一开始的24小时之内就会失守，这是因为朝鲜拥有常规武器。我们还没有完全想清楚如何让这些武器失去功效，这是大家还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不过桑格不觉得美国近来有关对朝鲜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的讨论是动真格的。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萨曼莎·鲍尔最近在访问韩国期间表示，美国要使用一切可行手段应对朝鲜的核威胁，但是他没有说一切可行手段是否包括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美国总统奥巴马九月在老挝万象出席美国与东盟系列峰会期间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承认，让朝鲜改变其行为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而美国也在考虑其他的办法。他说，我们在不断地探索我们可以采取的其他策略，包括同时与韩国、日本以及中国和俄罗斯等有关方面进行密切的磋商。奥巴马还表示，如果任何时候有任何迹象显示平壤对朝鲜半岛无核化展开对话是认真的，那么美国随时愿意进行这种对话。从奥巴马的这个表态中似乎可以看到，奥巴马政府正在考虑的策略中并不包括对朝鲜进行军事打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丽雅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播报两则新闻简讯。共和党候选人麦克彭斯乘坐的飞机星期四晚上在纽约机场降落时在大雨中滑出跑道，事故中无人受伤。电视画面显示， 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彭斯与赶到现场的消防队员握手。乘客们说，飞机降落时比较颠簸，他们闻到了轮胎剧烈摩擦的焦味。这次事故导致纽约拉瓜迪亚机场关闭。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星期四在北卡罗来纳州为希拉里·克林顿竞选，这是总统大选期间这位现任第一夫人和前第一夫人希拉里·克林顿首次同台。米歇尔·奥巴马再次发表充满激情的演讲，告诉选民希拉里·克林顿比包括奥巴马总统和前任总统克林顿在内的所有人对于总统这个职务都具有更多的体验和认知。米歇尔·奥巴马说，因此希拉里·克林顿上任第一天就完全能够胜任三军统帅。是的，她恰好是一位女性。米歇尔·奥巴马虽然没有点名批评任何人，不过他告诫选民们不要相信别人所说的这次选举有舞弊现象，是一次肮脏和丑陋的选举。他说，这些人试图让你们待在家里，说服你们投票也没有用，选举结果已经被决定了，他们这么做是要夺走你们的希望。在美国，选举是由选民来决定的，这一点毋庸置疑。两位第一夫人在台上拥抱，互称朋友。希拉里·克林顿说，米歇尔·奥巴马在很多方面令人敬佩，他提醒人们要努力工作，忠实于自己的价值观，善待他人，绝不放弃为信念而斗争。北卡罗来纳州是所谓的摇摆州之一，这里的平均民调显示克林顿领先共和党候选人川普三个百分点，其中的一项民调显示川普领先了三个百分点。川普星期四在一个摇摆州俄亥俄州竞选，一些全国民调显示川普在这里有微弱的优势，领先克林顿一个百分点。川普很有信心地说，他一定会赢得11月8号的大选，不过他呼吁支持者们一定要出来投票。他再次批评对手希拉里·克林顿撒谎和腐败。最近被维基解密曝光的电邮显示，前总统比尔·克林顿的长期助手道格·班德鼓励他公司的富豪客户向克林顿基金会捐款，花高额演讲费请比尔·克林顿演讲。分析认为，虽然班德这样做并没有违法，但是对克林顿竞选有负面影响，因为克林顿竞选班子一直否认希拉里·克林顿担任国务卿期间，那些为克林顿基金会捐款的富豪们得到接近希拉里·克林顿的特殊待遇。克林顿竞选班子没有否认，也没有承认这些电邮是否真实。民主党指责俄罗斯黑客入侵民主党电邮系统，试图影响大选的结果。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联邦检察机构起诉61个电话欺诈嫌犯或团伙，这些嫌犯冒充联邦税务或移民官员，从15000个受害者手中骗走$3亿。美国司法部官员说，这些嫌犯以印度为基地，主要在美国和印度操作5个欺诈电话客服中心。司法部助理部长莱斯利·科德威尔说，欺诈团伙主要是把老年人、少数族裔当作目标，并且用现金卡来洗钱。打电话的人会谎称是国税局或移民局的官员，然后威胁受害者，如果他们不付钱解决问题，就可能遭到逮捕或者是被遣返。科德威尔说，这是一次跨机构的协调行动。国土安全部调查人员布鲁斯佛卡尔特说，电话欺诈分子一旦盯上目标就穷追不舍，他们会非常老练的让受害人相信他们的确是联邦政府人员，并且说服必须赶快花钱才能够免除被逮捕或者是被遣返。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好，接下来把焦点转回到中国。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星期四，也就是在10月27号正式被称为中共的核心。美国的一些中国问题专家认为，习近平获中共领导核心地位具有重要意义，标志着习近平权力的进一步的集中。下面是墨雨的报道。
星期四闭幕的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发表公报说，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身体力行，率先垂范，整治党风，严惩腐败，赢得党心民心。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研究中心副主任甘思德对美国之音说，习近平被称为核心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
He really is now head and shoulders above everybody else.
他说，习近平现在的地位真的是高于其他所有人了，他实质上拥有了一种否决权。虽然官方不这样讲，但是在实际操作中，他在领导高层中对人事和政策的决定拥有否决权。这就意味着习近平已经正式在党内确立了至高无上的领导核心地位，能够让他在明年秋季中共十九大期间的高层人事任命等重大议题上具有最终决定权。在中共近几十年的历史上，只有前领导人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曾被称为领导核心，而习近平的前任胡锦涛仅被称为总书记。一些分析人士认为，核心头衔也标志着习近平在十九大到来之前进一步集中权力。华盛顿智库兰德公司的中国问题专家何天木说，他说，这是习近平构建政治权力的另一种举措，我认为这就是我们见到的模式的延续，习近平的权力不断增加，他手握越来越多的权力。自从四年前担任中共最高领导人以来，习近平给外界的印象便是迅速集权。他不但是党政军的一把手，而且身兼数个中央领导小组组长，涉及经济、改革、国家安全等多个领域。今年一月，时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的李鸿忠以及时任天津代书记的黄兴国等五名地方诸侯率先喊出习核心，这种表忠后来似乎被叫停。黄兴国因腐败下马，李鸿忠接任天津市委书记。坊间曾有分析说，习近平树立绝对权威的意图在政治局遭遇阻力，不过这次的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终于正式确立了习核心地位。六中全会的公报说，一个国家一个政党领导核心至关重要，全党必须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有一些观察人士认为，习近平手握更多权力，或许是为了更好地排除阻力，推进经济和社会改革。但是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甘思德有不同的看法。他说，我认为这增加了习近平力图推动他的经济、外交和内政政策的可能性，但是我不确定这些政策的方向是什么。分析人士说，不论习近平的政策理念是什么，在确立核心地位之后，在如何解决经济增速放缓等中国目前面临的棘手问题上，习近平势必要承担更多的责任。美国民进集团总裁何平说，
他现在这么早的把自己的核心地位确定出来，就是他勇敢的去承担中国政治的一切责任，所以中国的问题处理得好也是习近平的功劳，如果有了问题也是习近平的这个责任。
不过他说，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也加大了中共政权出现变数的可能性。他说，习近平的集权有可能会让中共建立一种新的政权模式，但也有可能让中共在他这一代就结束了。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好，我们来看一下美中关系。在美国的总统大选进入最后冲刺之际，美中两国都有学者呼吁美国下届政府对奥巴马政府向亚太再平衡政策进行审核，但他们却是出于不同的原因而认为有必要重新审视这一政策。还有学者认为评估的结果不是改变这一政策，而是会进一步强化 亚洲在美国政策中的优先地位。下面是利亚的报道。
美国下任总统会采取什么样的亚洲政策，尤其是对华政策，是中国最为关注的议题。中国也是最有影响力的研究机构，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副院长袁鹏，这个星期在华盛顿智库美国进步中心参加一个研讨会时，建议美国下届政府重新审视奥巴马政府的亚洲政策。他说，美国下届政府应该对向亚洲再平衡进行全面的审核，因为眼下中国和东南亚国家都倾向于认为这个再平衡政策是要遏制中国的崛起，即使这不是100%的符合事实，尤其是从美国的角度来看。但是由于很多中国人以及亚洲国家都这么看，那么你就应当对此进行审视。否则这个政策继续下去的话，美中两国的竞争将是不可避免的。在这位中国学者看来，美中关系以及美国与亚洲其他国家的关系是美国向亚洲再平衡政策的两个支柱，不能只用一个支柱来支撑亚洲政策。因此他对美国下届总统提出了这样的建议。
On the one hand, you can continue your rebalance.
他说，一方面你可以继续向亚洲再平衡的政策，但在另一方面你应该改善美中关系，因为没有一个成功的美中关系，向亚洲再平衡的政策就是失败的。袁鹏还认为，美国需要用新思维和新的框架来处理美中关系。他说，如果美国方面不喜欢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的概念，中国欢迎美国提出他的倡议。美国进步中心中国政策主任袁美妮也认为，美国需要重新审视对亚洲的政策。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奥巴马政府在发展对华关系以及其他亚洲国家的关系上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是这两方面在不同的轨道上发展，而不总是很好的融合在一起。
You know, the U.S. is increasing its engagement with ASEAN, with the East Asia Summit, with Southeast Asian partners, and it's increasing its partnerships with China.
他说，美国正和加强他与东盟国家以及东亚峰会的接触，他也加强了与中国的伙伴关系，但这两个轨道并没有以应有的频率或者深度在中间交汇。所以我个人的看法是，下届政府的优先考虑将是把奥巴马提出的这两个倡议结合起来，提高一个层次，把它变成一个更连贯的亚洲政策，把两者的实力结合起来，同时也把美国有关的官员结合起来，使之更统一。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何穆里认为，毫无疑问的是，美国下届政府对奥巴马政府的亚洲政策进行战略评估，但是在他看来，这个评估不会导致亚太再平衡政策的翻转。他对美国之音表示，
I rather think that the review will reinforce the conclusions that they reached in the winter of 2011.
我倾向于认为，这个评估会强化奥巴马政府2011年底、2012年初提出的结论，即这个转向政策的真正意义在于，在350年的时间里，美国第一次把亚洲作为它的第一优先地区，这是向亚洲再平衡的真正含义所在。在这位前国防部长看来，在中国崛起这个大的战略背景下，如何与中国打交道是美国在今后几十年的时间里都必须面对的最为优先的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网络安全专家说，中国黑客数周前对参加美台国防工业会议的人士发动了网络攻击，目的是要取得连接其他网络系统的渠道，以扩大侵入的范围。美台应该思考如何在网络安全方面加强合作。下面是钟晨芳的报道。
华盛顿智库全球台湾研究所星期三
针对美台网络安全合作的问题举行研讨会。华盛顿地区一家网络安全公司创办人斯蒂芬·阿黛尔在会中透露了这起以美台国防界人士为对象的网络攻击案例。阿黛尔说，在会议之前有部分与会人士收到中文的钓鱼邮件，要求收信人打开附件，再通过附件植入恶意软件入侵收件者的系统。一旦收件人再登入其他系统，侵入者即可取得密码，自由出入连接这个系统的所有网络。对于如何确定黑客来自中国，阿黛尔说，虽然他们并非在黑客入侵的当下带到现行犯，但还是有一些方式可以推断黑客的身份。阿黛尔说，
you know, seen the attacks, they're malware, and they have you know, certain Chinese characters, and maybe
我们看过一样的攻击和恶意软件，他们有特定的中国特性，一些只有中国黑客团体才会使用的恶意软件，倒不一定是当它发生时我们正好看到这个攻击，看到它是来自北京或上海的某一个办公室，但是我们已经看过很多特质，让我们能够在往回追溯时找到更多的特性，显示传统上这种攻击都与中国黑客有关。
由美台商业协会主办的美台国防工业会议十月初在美国维吉尼亚州的威廉斯堡举行，出席人士包括美台国防部官员、国防工业界代表、国防安全事务专家和智库学者。美台商业协会副会长马洛丹告诉美国之音，该协会多年来都是黑客攻击的目标，对网络可能遭黑客入侵一向提高警觉，因此收到可疑电邮时立即通知出席会议的国防业者。马洛丹说，
So when I received it, it was targeted straight at the indigenous Taiwan.
当我收到这个电邮时，它是直接以台湾国防自主产业界为目标，其中有些人是参加会议的人，有些不是。由于我马上就发现可疑，而且我也和斯蒂芬等专家合作过对这种电邮进行分析，所以我把电邮转给他。
2049项目研究所执行主任石明凯在会中表示，由于台湾民主体制对中共政权合法性是一个真实的威胁，因此台湾面临的挑战非常艰巨，来自中国的网络攻击也是其中之一，但台湾有优秀的网络人才，美台之间应该加强彼此在网络安全议题上的合作，因为双方都一样面对网络安全的重大威胁。由于近年来黑客攻击与日俱增，台湾政府计划在国防部成立陆海空军之外的第四个军种网络安全部队。今年五月，台湾交通部在立法院提出报告，认为成立第四军种有其必要，因为台湾受到中国黑客攻击的严重程度远超过美国、香港和中国大陆本身。报告说，中国为全面掌握台湾国防、政治、外交及两岸发展的动态，对台湾政府机关、驻外机构、民间智库、电信业者和厂商的网络系统发动攻击，窃取机密，许多活跃的中国黑客常年渗透台湾的国防、外交、民生、航管及通信系统，其规模已经达到准战争程度。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随着中国首富王健林与他的万达集团不断收购好莱坞的影视业公司，并鼓励好莱坞的影视作品中增加中国的元素，一些美国国会议员担心中国当局的审查制度会影响好莱坞的表达自由以及影视作品的内容。此外，一些议员也担忧在来自中国的大量资本涌入好莱坞之后，好莱坞会逐渐沦为中国政府政治宣传的工具。下面是乔詹的报道。
当王健林站在讲台上，要台下好莱坞的专业人士在今后的电影里加入中国元素，并强调这完全是商业考量，不带有任何政治观点时，台下响起了零星的笑声。 中国大连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上周在美国加州洛杉矶县艺术博物馆向包括洛杉矶市市长埃里克·加西提与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院长谢里尔·布恩·伊萨克斯在内的约数百人发表演讲。王健林说，好莱坞要想办法让中国观众开心。他说，你不能说我只想到这个市场上去捞钱，但是我不管你的口味，我不管你的观众，我还要有些政治人士的观点，我要保持我电影的所谓的独立性，这是不符合商业规律的。王健林说，赚钱就是赚钱，不要和政治挂钩。然而王健林和他的大连万达近年来在好莱坞买买买的行为却引起了一些美国政治人士的警惕。自2012年起，大连万达已相继将 AMC 电影院线与传奇影业这两家全美知名的影视企业收入囊中，并且正在收购迪克·克拉克森影视制作公司以及卡麦克院线两家美国公司。一些美国议员就万达对好莱坞发动的这场金元攻势向美国当局提出了警告。来自新泽西州的共和党籍国会众议员、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克里斯·史密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指出，大连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曾说过，他的目标就是改变美国的流行文化一家独大，并且改变当前由西方人制定规则的局面。史密斯议员说，万达正在试图做的，或者说万达代表中国专政政府试图做的，可能远比王健林所说的更为严重。史密斯议员说，
首先是为中国人民担忧，毫无疑问，中国的内容审查制度仍在继续。对于世界其他地方来说，由于有资源整合的因素，在一个审查制度盛行的国家，我们将会面对很多电影和纪录片永远不会被制作出来的局面。中国政府一直会尽可能的美化自己，政治宣传就是这样，受损害的将是真相，而且是严重的受损。
史密斯议员还表示，一旦好莱坞变成了中国政治宣传者的工具，将会对全世界产生影响。他说，
现在我们将会让一个政治宣传者利用好莱坞多年磨练出来的那些非常有效的劝说工具。好莱坞擅长讲一个好故事，但是这个故事将是有关中国政府的一个虚假的故事。
此外，国会众议员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商务司法科技小组委员会主席约翰·克伯森本月初致信司法部，点名要求司法部对大连万达集团对美国娱乐业公司进行的收购行为予以审核。上个月更是有16名国会议员联名致信美国政府问责局，要求该机构审议是否应该扩大美国海外投资委员会的职权，使其能够监察中方对美国媒体公司的收购行为。海外投资委员会是由美国财政部主持的跨机构组织，有权对可能导致外国个人控制美国商业贸易的交易活动进行审查，以评估这些活动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影响。议员们在信中问道，国家安全的范畴是否应扩大至应对有关政治宣传以及媒体与软实力机构所引起的担忧。议员们说，外界对于中国方面可能审查美国媒体拍摄的题材以及在宣传上对其施加控制的担忧日益增多。前国会众议院资深众议员弗兰克·沃尔夫上月在《华盛顿邮报》撰文指出，通过控制美国电影的资金和发行，并且迫使美国电影进行内容审查以便进入中国市场，北京可以有效地指定哪些电影可以上映，哪些不可以，并且对美国最伟大的文化输出施加强大的控制。对于美国政界人士们的担忧，王健林在九月底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采访时回应称，议员们多虑了。他说，当好莱坞向中国出口电影时，需要考虑到中国观众的口味以及市场需求。美国电影想在中国赚钱，或许就要增加一些中国元素。但他表示，万达不是在入侵好莱坞。现在已划归万达旗下的传奇影业的首席制片人玛丽·派伦特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叙事没有受到任何干涉。他补充说，万达让传奇影业有了提升产出的可能性。对于王健林多虑的回应，克里斯·史密斯议员表示，目前中国在人权领域方方面面的情况都一直在恶化，对文化产品的内容审查也更为严格。他说，现在一名中国超级富豪在美国进行这种宣传行动，他以及其他美国政界人士当然有理由对此严重关切。美国之音乔站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您正在收听时事经纬。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美国和菲律宾的关系。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继续发表与美国关系的言论，他同时强调在北京期间与中国谈的只是经济议题，他要寻求的是一条不依附任何外国的独立的外交路线。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星期三，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在东京的一个公开场合讲话时，再次谈到军事上他要实现的目标。他在有1000多名日本商界人士参加的论坛上说
I want maybe in the next 2 years my country
我希望也许今后2年我的国家能够没有外国军队，我希望他们都撤离。假如我必须修改或者废除有关条约、有关行政条约，那么我就会采取行动。
And if I have to revise or abrogate agreements, executive agreements, I will.
杜特尔特谈到，没有美国援助，菲律宾照样生存。
But I would never allow.
在整个国际公众面前，我永远不能允许我们的尊严和荣誉像门口的脚垫一样被人践踏。
Before the international public, I will not allow. So, I'm a Rafford.
我绝不允许。因此，我可能会触怒某些人。不过，问题就是这样：没有美国的援助，我们能够活下去。也许质量差一点，但是正像我所说的，我们能够活下去。
But they said we will survive.
杜特尔特在讲话中再次重复赴日行前有关言论，说美国不能将菲律宾视为一条逆来顺受的狗。与此同时，杜特尔特在东京这场由日本对外贸易组织主办的经济论坛上进一步澄清他的北京之行以及与中国的关系。
Talking about alliance,
我们回避讨论同盟、军事等话题。在那里实际所进行的就是举行几个论坛，以便投资能够进来。
杜特尔特说，菲律宾希望与中国友好。另外，他在讲话中也说，美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媒体评论说，杜特尔特希望以此进一步澄清近期围绕他有关外交路线的言论所形成的疑团。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播报几则跟台湾相关的报道。自从中共政权在今年6月宣布将开始对西藏的5名佛学院进行清理，藏族宗教自由活动人士在10月19号发起了全球行动日活动，在世界各地组织和平示威，抗议中国政府拆除喇嚨5名佛学院。台湾的一些立法委员和民间团体星期三在自由广场声援西藏5名佛学院，反对宗教破坏。下面是易林发自台北的报道。
这场活动于台湾时间10月26日晚7点在自由广场外举行。活动现场除了布置达赖喇嘛法像、西藏国旗、声援5名佛学院的海报以外，也在地上点上了救救5名佛学院的蜡烛。有来自5名佛学院的数十位僧人参加了这次活动，支持者则达到100人。与此同时，2位台湾立法委员前来助阵。立法委员尤美女表示，四川色达的5名佛学院里面的僧人经过30-40年的累积，这里已经演变成了一个具有历史宗教文化意义的遗产。她说，
那为什么要他摧毁它？因为中国害怕，因为中国看到这么多的藏人，这么多的修行者，大家能够在这么短短的30年演变成为整个一个几乎整个一个山变变密密麻麻的这么多的人在那里，他们害怕，所以呢，他用这样的一个暴力的方式，啊，把这些的所有的修行人要把他赶出去，假借着一个所谓的啊这个清理的这个计划，那把这些人赶出去，他的目的就是害怕人民的聚集，那其实呢，对自己是没有信心的。
他表示对中共对5名佛学院所谓的清理表示强烈谴责，呼吁作为世界人权理事会会员国的中国要记得中国老祖宗的智慧，要以德服人，而不是以霸道。台湾阿美族立法委员古拉斯尤达卡表示，自己作为原住民的代表，非常理解对抗汉人的少数民族的苦楚。他说，
我在这里 要强烈的谴责这种非常不人道、反民主、反人权的做法，而且是公开的谴责。同时要告诉所有在座的图伯的弟兄姐妹，不管是在世界各地的图伯人的各式各样的权利，我还有我们的办公室，相信立法院有非常多的支持图伯权利的立法委员会一路的支持到底。
他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6条明确规定公民有宗教的自由，他希望一个国家能够遵守自己的宪法。西藏宗教基金会则在会上表示，根据统计，在2001年中国政府就已经派军人和工作队500多人开始了对五明佛学院的整顿，在2012年、2014年和2016年又分别有类似驱逐的动作。现在已经达到20000人规模的一个学院，中国政府规定只能留下5000人。活动人士表示，中国政府自今年7月起已强行拆除了当地600间房屋，并且根据中共政府在6月下发的色达县喇荣五明佛学院整顿清理工作文件，要在今年11月之前开除2200名学员，其中1200名为出家众，其余为在家居士。据信下一次的强拆将发生在10月30日。中国政府方面则表示，这并不是要打击西藏的宗教自由，而是因为五明佛学院存在消防设施滞后、卫生防疫艰难、地质灾害突出、人员管理混杂、乱搭乱建严重的问题，表示将新建综合性的建筑，并说僧众会得到更妥善的安置。位于四川省甘孜州色达县的喇荣五明佛学院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佛教寺院社群，由堪布济美彭措在1980年代所设立。佛学院分长期学期和短期进修，长期学制6年，学员通过各种学科的单科考试、立宗论和口头辩论考试的，将获得堪布，也就是法师的学位。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台湾外长李大为表示，梵蒂冈与中国在宗教议题上要达成协议还有一大段的距离，台湾与梵蒂冈的外交关系目前仍然稳固。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外长李大为在立法院表示，梵蒂冈在和中国协商主教任命权的过程当中相当透明化，也让台湾了解相关的进度。
我们的了解呢，是就是说是就于宗教议题呢，他们是的的确确下个月要再继续谈，但是呢离达成协议呢还有一大段距离。
台湾外交部日前也声明，与梵蒂冈邦交稳固，多年来双方官员互访频繁，并共同合作多项人道救援计划。声明还指出，相对于中国的宗教不自由，台湾的宗教自由受到梵蒂冈的肯定。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星期四邀请外交部长李大为进行业务报告并接受质询。路透社日前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梵蒂冈与中国派出的代表预计本月底前在罗马会晤，努力就中国的主教任命问题达成协议。台湾在野党国民党立委徐志荣表示，教宗方济各就任以来一直改善和中国的关系，这样的情况发展下去，梵蒂冈很可能终将与中国建交，然后与台湾断交。
我们现在邦交国也不是很多个嘛，哈，都是几个而已。那应该梵蒂冈应该算是主要的啊，还算是那二十几个里面主要的这个大的这个邦交国啊，所以。刚刚问的意思就是说，慢慢演变下去，可能是有变黄灯的可能。
徐志荣委员还指出，梵蒂冈将承认由中国大陆自行任命的4名主教，甚至未来还将有少数的台湾高阶神职人员到大陆任职。李大为部长答复指出，不只是外交部，包括政府高层都非常重视和梵蒂冈的关系。台湾驻当地大使馆也非常努力接触。台湾副总统陈建仁曾经前往参加德雷莎修女的封圣仪式，也觐见了教宗，并且和教廷的枢机主教进行深谈。执政党民进党立委刘世芳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梵蒂冈是否会抛弃台湾接受一个中国政策，目前 还在审慎的观察当中。
因为这么久了，已经这么久的外交关系，常常有传出来说会改变，好，但是目前为止是不是真的有这样的状况？我觉得，到目前为止，我们的评估还算是平和跟乐观。
刘世邦委员还说，梵蒂冈和台湾的邦交是基于认同很多核心价值，像是宗教自由、民主与人权等等，而不只是考量现实的外交关系。美国国家天主教周报编辑群在与台湾休戚与共的专文指出，台湾不应该成为梵蒂冈加速与中国大陆关系的牺牲品，即使与北京改善关系，也不应该放弃台湾。梵蒂冈与中华民国于1942年建交，也是目前唯一和台湾有正式外交关系的欧洲国家。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里是时事经纬节目。五六七三个月呢掉了15%，八月份呢又下跌了32%，九月份大减了47%。台湾民进党政府五月上台之后，几十万的大陆游客宛如人间蒸发，其中旅行团客人下降的最为严重，十一黄金周期间只来了去年的30%左右。民进党总统蔡英文今年五月就职演说中不在九二共识上松口，中国去台湾人数从此骤减，但是北京否认干预大陆游客赴台，称不去台湾是民意的结果。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大陆游客不去台湾的真正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下面是肖宇的报道。
广东东莞一位90后暑假跟着旅游团去台湾转了一圈，他说，我是7月18号去的台湾，那时候蔡英文已经上台了，本来我们是被限制的，但是旅游团考虑到我们是马英九时期报的团，所以允许我们去。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学生告诉美国之音说，他们这个旅行团是当时东莞发出的最后一批，7月18号以后广东只允许3个地级市入台。近年来大陆游客已经成为台湾观光业最大的客源，2015年赴台境外旅客人数突破1000万，大陆游客占40%。但是自从台湾民进党主席蔡英文一月当选总统后，民间口口相传大陆多个地方无法报名参团赴台。中国大陆一位专职为游客策划台湾行程的许先生对美国之音说，团少了很多，大巴也少了。谈及赴台大陆旅行团数量暴跌的原因，经常往来于大陆与台湾之间的许先生说，真实的原因是国家旅游局通过行政手段控制限制发团数量。
因为大家清楚嘛，中国的旅行社像中青这些的都是国家的旅行社啊，那国家只要一句话其实他就不办了，都是很正常的。
说这番话的是台湾花莲县人刘家和，绰号天晴哥的刘家和大学毕业后做过17年记者，3年前离开新闻界，买了2辆旅游车，做起了宝岛自由行生意，每天载着世界各地的华人游客上山下海，10个里面有9个来自中国大陆。大陆游客赴台湾需要办理大陆居民往来台湾通行证，简称大通证，由申请人户口所在地县以上公安局出入境办公室审批签发。此外游客还需办理所谓的一签，指的是旅行签注，同样由公安局出入境办公室审批签发。办妥以上2样证件后，申请人必须通过有赴台资质的旅行社向台湾当局递交申请，获得中华民国台湾地区入境许可证，简称入台证。台湾当局对每日入境的旅行团和自由行客人有一定的配额限制。除此之外，入台证件的审核权、发放权完全掌握在大陆官方手中。也就是说，在入台手续办理的每一个环节， 北京都有能力加以管控。从蔡英文一月问鼎总统大位到五月新政府就职，台湾方面对大陆游客的配额没有改变，但是海峡对岸却传出大通证缓办甚至停办的消息。刘家和清楚地记得，两年前北京也曾在办理入台证件上做过文章，那是2014年12月，台湾地方公职人员九合一选举前。他从一些大陆游客口中得知，办理证件前他们便会收到官方的柔性劝导。
他告诉这个自由行的游客啊，他说台湾选举啊，因为选举有游行哦，可能会有暴动哦，可能对你人身会产生这个安全哦，哦可能会有安全性的这个问题，人身安全的问题。
入台手续的办理也特别漫长，
假设应该是7个工作日的，他可能拖到了这个20个工作日、30个工作日，说你的这个文件不齐全啊，这个送来的证件啊，哈，这个东掉一个西缺一个的哈，他一直把你退件呢、啊、不批。
一次，刘家和接到一位大陆游客闲谈时，他说：“
哎，听说你们现在不是不好办证件吗？哈、啊，他就笑了说啊，他说我很好办，我说那你怎么会好办？”他说因为我妈妈就是那个承办员啊，所以我的当然很快啊，可是别人的呢当然就很慢呀，而且他妈妈也说啦，以后上头有明示有暗示啊，就是会做这样的一个动作。
谈起眼前的这波陆客锐减，刘家和感慨说，
又恢复到两年前的情况了啊，这个在办证的方面呢特别严格的审查啊。
刘家和坦言，最近他的一些专门接待大陆旅行团的导游弟兄们都闲得发慌，不少旅行社出现财务困难，老板卖车的卖车，跑路的跑路，他自己的日子也没有那么好过。十月份的第二个星期，他整整一个礼拜没有接到一单生意。台湾交通部观光局通过电子邮件对美国之音说，来台陆客人数减少是两岸整体氛围的问题。从观光发展政策的角度来看，除了积极开拓多元客源外，观光局计划加强民间团体交流，以社交媒体为平台营销赴台自由行，并可能邀请旅游达人、博主、网红来台体验，借此传达欢迎陆客来台旅游的善意信息。美国军肖宇华盛顿报道。
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趋势下，北极圈内的冰盖继续在融化。一些退休美国高级官员表示，奥巴马政府在对付气候变暖的同时，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保护美国在北极的国家安全利益。下面是李宝的报道。
科学家们今年九月测到北冰洋上的冰雪减少到了有记录以来的最少量，并引起美国和世界各国的高度关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分管北极事务的官员埃米·波普10月25号在大西洋理事会表示，奥巴马政府高度重视北极正在发生的重大变化，并在采取相应对策。
对于美国的北极政策来说，今年是一个开创新局面的一年。在奥巴马总统的领导下，这届政府对北极地区空前关注，并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投资。
2015年8、9月间，奥巴马总统访问了阿拉斯加州，并成为首位到北极圈内访问的美国总统。在政府新财年预算报告中，白宫拨出更多专款用于气候变化科学研究，同时建造新的破冰船。但是多位退休美军高级官员说，奥巴马政府更关注的是减缓气候变暖，对维护美国在北极的国家安全利益不够重视。前美军欧洲司令部司令、退休空军上将罗尔斯顿说，虽然俄罗斯正在大力提升在北极地区的军事部署，但是奥巴马政府却试图削减美军在那里的部署。你必须有对等的军力才能维护北极地区的稳定。
各位听众，这小时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是宛城，我是杨明，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